自身相位出发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样样都要觉悟，样样都不迷惑，这就是归心。你要是觉而不迷了，当然就是正知正见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个错误的思想见解从哪里生？从迷生的。我对这个事物迷了，所以才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，错误的思想。如果我样样都不迷，我这个见解思想当然是正确的啊。所以可见的觉太重要了啊。所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他不念南无阿弥大摩，这个大摩是法嘛，是啊，不念僧伽。他念觉，觉是最重要的。你要觉了，你的身心当然清净啊。所以我不清净啊，有烦恼也是从迷惑起来的。就可见关键是在这个觉，我们要真正觉而不迷，常常保持自信觉悟。那么他这个下面也给我们说得很好。这且所谓三宝者，有自性及住持二种，这都是我们要晓得的。现在有一些人虽然是皈依了，他还是迷。他迷在什么地方？他皈依的是住持三宝，他不晓得自性三宝，所以这个是迷了，这个没有用处。我们再看这个底下呢，这就讲这个自性三宝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！要能皈依自性三宝，才是真正的皈依啊，才能够破迷开悟，才能够了生脱死，往生西方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很重要了，讲这个自性三宝啊，讲自性三宝啊。佛者觉悟之意，啊，先解释这个名词啊。所以诸位啊，一定要知道，讲到佛，不要想到啊那个佛像。啊，现在一说到佛的时候，他头一个概念就想到佛像，这个也不能说错，但是也不能说是正确的。啊，这个佛像呢，就是代表自性觉，代表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讲到佛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自性觉，这就对了。这个就没有错了。自性佛者，乃即即心本具，历念灵知之真如佛性也，是这。我们皈依佛了，要皈依这个佛啊，皈依自性本来具足的。历念，念是妄念，要晓得妄念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你自性里头决定没有妄念，像六祖所说的“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”啊！你自己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妄念，妄念所以叫妄嘛。凡是有念都叫个妄，都不是真的，念头都是妄。可见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你真性起用啊，真性起用啊，用啊，因为它不是永恒的啊，这个作用啊，它不是永恒的，体才是永恒的啊，作用。 用啊是随着境界会变化的啊，所以这个念是妄。正因为这个念是妄念，我们对这个念呢不要过分的去执着啊。所以佛念决定是有，决定是有，有体当然就有用，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镜子是体，它这个照就是用啊，它一定会照啊。虽然照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个人那个相啊决定不染污你这个镜子，不但不照的时候干干净净不染污，正在照的时候也不染污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心啊决定是清净的，决定不是染污的。染污从哪里来的呢？染污都是从迷来的啊！你不知道这个情形，以为照在外面境界，哎呀我这镜子镜子染污了啊，照到了肮脏的东西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得赶快吃掉啊，这个我被染污了，这是迷惑。其实染污了没有？没有啊，并没有染污。这个观念上啊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。所以立念就是立这个执着的念头，立迷念啊，立邪念，立这个染的念，立这个啊，并不是没有念。就正如同那天我们在学校讲演，这个人家提出问题说佛法叫无我了，要没有我了那还得了了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慌了啊？无我，我们这个身在不在呢？在。我们这个心有没有呢？还是有啊。而无的是什么我呢？无的是那个执着啊。你不要有执着，你有执着你就有烦恼啊。所以烦恼从哪来？执着来。你有执着你就患得患失啊，从这得失里面就生无量无边的烦恼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执着打掉了，这个人多自在 啊一切的受用现成的，并不是说我这个执着打掉了，哦我这个是这个一切这个福报享受都没有了，不会，一样的啊，而且更丰富啊，更美满。为什么呢？你里头没有烦恼 啊只有乐没有苦啊。如果你里面有这些错误的迷惑执着啊，你这个幸福里面掺杂着无尽的烦恼在里头啊。佛是叫我们得究竟圆满的幸福，所以立念呢，那个知就灵了，灵知就是觉，就是觉，啊，就是不迷了，觉而不迷，这就是真如佛性，啊，是自己的真如佛性，啊，由此可知，皈依佛是皈依自性佛。皈依自己的佛，不是皈依外头的佛啊，皈依心外之佛那个没有用处啊，要皈依自性佛。法者规范之意啊，规是个轨道啊，换句话说它是有原则的，它是有理性的啊。自信法者乃即即心本具道德仁义之一范也。佛家讲的这些戒律啊，儒家讲的这些道德的观念，诸位要晓得这都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借条看得很恐怖很可怕啊，好像这个都是诱惑人把我们捆起来叫我们动都不能动了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啊，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之后，啊，像一匹野马一样，啊，把自信里面的这个信德了，全部都违背了。现在叫你回头来，好像觉得很不自在了，啊！其实这个是信的，啊！所以孔老夫子他到70岁，他说了，啊，其实从心所欲啊，哎，又不逾矩。从心所欲是大自在啊，大自在里面呢，他没有超越这个自信的道德。啊，你像这个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诸位要看大乘经，你看佛菩萨说法，尤其是将来有机会到敦煌去看看，你看那个佛说法的那个图啊，变相图啊，载歌载舞啊，啊，上面是这个天女在奏乐，下面是歌舞，佛在那里讲经，啊，大众也在那里听，一方面听经说法，一方面看歌舞表演，他从心所欲不逾矩。说的太圆满了，啊！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？因为你这个心已经放出去了，收都收不回来了。现在再给你给这些给你看一看的时候，你那个佛法就进不去了，啊！这个那个图表现什么？世事无碍啊！啊，先我们来收心，收心回来之后，然后慢慢再提升呢。就到这个世事无碍的境界啊，那么这是大乘小乘大小乘的不相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一切道德规范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具有的美德啊，我们现在今天不能遵守，是丧失掉了。那么这个是叫我们回头啊，这归法的意思，生者清净之意啊，自信生者乃即性本具清净无染之净行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三归啊，都是讲自信三宝啊。我们自信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无染的啊。那么现在怎么样呢？给诸位说，现在还是清净的，还是无染的啊。佛法里面讲的心染无了是方便说啊，这个心如果真的会染无了，这心就不叫真心了啊。染无从哪里说呢？是从你迷了说的，你自己以为染污了，其实没有染污啊。好像那个太阳，不是太阳啊，现在被云彩遮盖了，遮住了啊，这是方便说。这云彩能遮得住太阳吗？差太远了，别说云彩遮不住它，再拿个地球去遮也遮不住它了啊。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倍啊？大的太多了，怎么能遮得住它？遮不住它啊。我们说遮住了，这是迷说啊，迷啊啊。实在讲，我们迷的地方太多了啊，想想真是处处都是迷啊，所有这个概念都不正确啊，都是不正确。佛法讲悟啊，啊，比如说我们教室里面，啊，我们常常用这个黑板，黑板擦干净了擦黑板，这都是迷。诸位想想，那黑板要擦吗？黑板干干净净的不要擦了，擦的是什么？擦的是粉笔灰呀。你说擦把粉笔灰擦掉，这是对的，这是觉悟。擦黑板那迷惑颠倒。这好多事，你想想想，你 就是衣服脏了洗衣服，衣服要洗吗？衣服干干净净不要洗，洗什么？洗那个衣服上面的这个脏的灰尘啊，把这个东西洗掉啊，不是叫你洗衣服吗？衣服要洗吗？许许多多这个名词术语说都是错误的，都是迷惑颠倒啊！这佛法叫我们正觉，觉而不迷。可是你觉悟了之后，那个众生迷惑颠倒，你还在说这个迷惑颠倒的话，你不说迷惑颠倒的话了，那个话讲不通了啊！所以明明晓得这个擦黑板是迷的，我们还是擦黑板，就是还是要说这个迷话，可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。在这举一两个例子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仔细想想看，你看，时时处处都是在迷，都是讲的迷话，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，啊，所以叫自信呢，本来清净，决定不然，啊，自信本来是觉，本来是正，本来是净，啊，你成佛是这样，纵然落得阿鼻地狱还是这样。所以佛呢，他就是从一切众生自性上来观察，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，佛法的平等观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绝对平等。啊，你迷，你迷，迷是暂时的，迷是虚妄的，迷不是真实的。啊，那么从真实的人说，你没有。啊，你还是觉，还是正，还是净。啊，你现在迷的时候，迷失了你自己的觉真净，可是你自己的觉真净确定是不迷的。啊，是这么一种事情。啊，儒家的时候是在讲，也是发明这个道理，但是他讲的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。啊，那么这个也是难怪。他这个经典文字少，佛法呢经典多，文字多，多嘛就说得清楚嘛，少就说得简单扼要啊。所以实在讲啊，这一部四书啊，我的看法跟华严经没有两样，所以有人说我把这个四书地位抬得太高了啊，我的看法的确没有两样啊，但是在佛法原教的理论上说得通。佛法讲是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，所以在圆教思想观念上讲的法法平等啊，四书跟华严经平等，乃至于基督教那本圣经跟华严经也平等啊，实实在在平等啊，那就看你怎么个讲法啊，你要用华严经这个思想理论去讲解那个新旧约，新旧约就是华严经，没有两样啊。同样这个道理，拿华严经理论方法来讲这个四书，四书就是华严经啊，确确实实是平等的啊。这个就是从自信上来说的，因为自信平等，自信所流出来的一切法。无有一法不平等啊，这个才说法法俱圆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迷的人看不平等，觉的人看平等，所以这个三皈依是皈依自性觉，自性真，自性清净。这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么下面呢，再讲到住持三宝，住持三宝很重要啊。自信三宝是信德，是我们本来具有的；住持三宝是恩德，他对我们有恩惠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这个自信，这个住持三宝，我们自信三宝永远迷失，我们也不会发觉自己还有自信三宝。不会发觉啊！我们之所以能够发觉，这是住持三宝了给我们的启发啊，他来指点我们的迷观， 是我们自己恍然大悟，我还有自信在吗？这是他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。没有住持三宝，我们生生世世迷惑，永远不能够自救。所以这个住持是老师，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最尊敬的一个父母，一个老师。啊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啊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，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这两个人恩德最大。我在江南的时间很长啊，印象很深刻。江南供祖先牌位都是供的天地君亲师，他那个牌位是这么写法的啊，而不是供的是像北方，北方像我们家乡的时候华中啊，我们供牌位都是好像我苏家姓徐啊，徐氏门中历代祖宗神位，我们是这样供法的啊。江南人不是这供法，江南人供是天地君亲师，他牌位是这么写的啊，很有道理啊。所以他把老师的也是供上的天地君亲师啊，这个是恩德最大的两个人。那么因此这个住持三宝我们也就非常的重视了啊，道要靠他来传，迷惑的众生要靠他来教导，靠他来启发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住持三宝就非常的重视啊。由于这个启示使我联想到了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的维系我们的道统啊，也就是有住持的祠堂啊。中国每一个这个家族都有祠堂，而祠堂的作用啊，就跟佛门里头啊这个寺院的作用啊完全相同。完全相同。假如我们没有祠堂了，我们几千年来这个道统啊会断绝。佛教如果没有寺庙了，佛法也就会断灭。所以这个两样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很重视它啊。那么现在在大陆上祠堂已经没有了，在我相信啊，将来还是会恢复的啊，还是会恢复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没有祠堂，那中国的这个文化的根本就拔掉了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重视它啊。佛教没有不能没有寺院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个道统不能没有祠堂。没有祠堂，就是现在什么有这个忠烈祠，给诸位说那是骗人的。一个人他连父母都不爱了，他还会去爱什么别人啊？假的 啊无非是叫人什么替他卖命而已 啊替他当炮灰而已 啊那不是真的 啊所以这个祭祀祭祖先是根本的，人能爱自己的祖先才能够爱一切众生啊。所以在中国的祭祀祭祖啊，祭孔，孔是代表老师啊，祭忠烈，祭祀有这三，这是三大祭祀啊。那么现在的时候不提倡祭这个 祖先啊，现在提倡祭孔，提倡这个祭祀忠烈，我觉得这个里头都有问题，没有诚意在啊，没有诚意在啊。所以这个三祭大根大本是祭祖先啊，是祭祖先。那么住持三宝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这是佛宝啊，这是讲在世的时候。佛灭度后，这释迦牟尼佛不在世，所有梵经，这个梵经呢就是冶金啊，我们讲铸金，铸造的就是用金属铸造的佛像啊，金属铸造的啊，黑土泥塑的啊，泥塑的佛像，木雕啊，这个这是木雕的佛像，彩画啊，这个画的佛像，我们都把它看作佛宝啊，都看作佛宝。那么佛像呢，我们供养佛像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个意思啊是尊师重道啊，就是报恩的意思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自觉啊，所以知道回头，这是佛的恩德啊，我们要返本报时，不能把这个原始的这个恩人忘掉啊，这是我们供养佛第一个意义，就给我们供养祖先这个意义啊相同啊，同样的意义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启发的意思。我们见到佛像啊，就想到我们自信佛啊，就是自信觉啊，这个意义啊非常非常重要啊。第一个意义啊，给诸位说是福报，是修福；这第二个意思是修慧。我们真正觉悟是福慧双修 啊，所以两个意思。我们供养祖先这个牌位的时候也是有两个意思，当然第一个意思也是返本报时啊，第二个意思呢很重要，跟我们佛法这个自性觉的意思一样，我们要永宗耀祖，时时刻刻体验这个，我们一生所作所为要对得起祖宗啊，光大祖宗的德行，有这个意义在啊。如果人能够有这个观念，他在社会上绝对不会做坏事，他要做坏事想着我对不起我祖先啊，如果我不努力不精进，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出人头地，我也对不起祖先啊。所以对我们自己呢，佛法讲这个精进啊，儒家讲日新又新呢，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推动着啊，这个是外国人所没有的 啊，一个敬爱祖先的人绝对呀不会推搡，绝对不会堕落啊，绝对不会昧着良心做事情啊。所以要晓得中华道统之好之圆满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够比拟啊，尤其是佛法到中国跟这个儒家都一集合的时候，真的是全世界最圆满的文化。我们身为中国人啊，这是值得荣幸值得庆幸，但是责任非常之大，必须要把这个美满的文化要复兴，要弘扬，要广大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啊，在国内也好，在国外也好 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。那么佛法呢也是如此，所以说见到佛的时候有这两个意义在啊。供养菩萨，菩萨是我们早期的学长啊，我们也能把它看作老师。